好，弟兄姊妹，上午平安。
哎，
那我们一同今天来学习《圣经概论》的另外一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了约伯记，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哇，诗篇这卷书非常的丰富，对吧？很多的历史历代，很多的人从诗篇当中得到了帮助、安慰、鼓励和劝勉。其实诗篇这卷书呢，是圣经当中的赞美诗集，或者叫祷告诗集。你一提到赞美祷告诗集，它其实是表达内心的，对不对？它表达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对上帝的真理的回应。所以世世代代有许多的圣徒呢，曾经在这个尝到悲伤喜乐的时候呢，使用诗篇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安慰，很多的帮助。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帮助大家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诗篇怎么来对我们说话，诗篇怎么来安慰我们。那加尔文这样的来评价诗篇哈，他说呢，诗篇其实是对我们灵魂全面的剖析，因为所有的人类情感呢，都可以在诗篇这面镜子面前给呈现出来。就诗篇像一面镜子一样，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不同的诗人、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们表达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情感，对不对？有在忧愁当中的、哀伤当中的、痛苦当中的，也有在惧怕绝望当中的，还有在怀疑喜乐当中的，还有在盼望当中的，什么样的情感都有，对不对？有喜乐，有平安，有感恩，有祈求，有盼望，有困惑，有痛苦，有绝望等等。这些呢，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处境都会经历到，对不对？那问大家，通常我们在这种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我们怎么去面对它呢？啊，其实呢，我们用到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处理我们的情绪。我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太过于不食人间烟火，就是说，哎，上帝是爱，你要爱上帝，要信神，要顺服，要爱，要怎么样就 OK 了，对不对？我们给一个正确的属灵原则就 OK 了。但是其实人家刚刚失去亲人，人家正在绝望忧伤当中，人家刚刚失恋，人家刚刚就那个情感的那个难过是真实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呢，有的时候处理一个观念是比较容易的，处理一个观念就是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只要想通了，逻辑讲对了就 OK 了，对不对？但你发现处理一个情绪，处理一个情感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情绪和情感是不由自己的，就是他由不了自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就是难过，你说不要难过还是难过，对不对？所以呢，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十诫在处理一个一个的观念，对不对？正确的是不可杀人，错误的就是杀人，这就是两个观念。但是呢，诗歌智慧书在处理我们的情感，就是他知道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感的困扰。哦，我应该不能说困扰，因为不同的情感不仅仅是困扰，可能有的时候也是真实的反映我们生命的光景，它就是真实的反映出来此时此刻我们心里的那一个的真实的表达，甚至包括怒气哈。你思想一下，你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会发怒？其实通常遇见那样的事情，你就会抑制不住的发怒。你通常想一想，你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会高兴？通常遇见那样的事情，你就会容易高兴，对不对？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真情的一个流露的过程。所以呢，但是我讲这话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都是对的，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情感都是对的。但是我首先说，即使是不对的，它也是真实的表达。你明白我的意思哈？就有的时候你的情感当然是不对的，产生那种情绪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至少它是真实的表达了你的生命的光景，你心里的状况，你真实此时此刻的那一个的忧伤难过痛苦等等。 那么唯一的问题出来了，就是你不能把它给压制下去，说我不能有这种情感。不不不，这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压在那里是会发酵的，压在那里是会爆炸的，压在那里其实是在埋雷的。你不能否认它的真实，你不能否认它真实存在，你不能压。但是不能压不能否认，是不是意味着就必须每一次都肆无忌惮的全部发出来呢？也不是。那怎么办呢？就是如何用真理，用神的爱来处理我们的情感。是的，用真理也用神的爱来处理我们的情感。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夫妻吵架发火的时候，如果其中一方突然表达了爱心，表达了接纳，表达了很多的那一个真实的情感表达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怒气好像立刻消了80%，对不对？就是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他把理讲通了，你的怒气也消了30%，对不对？你会发现真理是可以处理情感的，你会发现爱是可以处理情感的。所以用真理用爱去处理它，而不是否认它，也不是压制它。所以当我们在我举几个具体的场景哈，比如说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看诗篇当中那些向神表达感恩和颂赞的诗。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就只是自得其乐，乐得不行了，对吧？就想不到神了，哎，感谢主，哎呀，我今天太好了，好，非常的好。但是其实，即使在这种顺利感恩的情况当中，帮助自己用诗篇当中那些向神表达感恩颂赞的诗来帮助自己向神感恩，因为真的应该向神感恩，对不对？当我们处在挫折当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自怨自艾、失眠、困惑、难过，当然可以有。但是呢，诗篇同样提醒我们，神知道我们的痛苦和艰难，神知道我们的难处，并且神在这个过程当中看顾保守我们。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这种处境之下，诗篇依然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对？那当我们经历罪恶的时候呢，哎，你看哈，顺利和不顺是人生当中常见的，罪恶也是常见的，对不对？经历罪恶的时候呢，诗篇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经历认罪悔改的心路历程。我再说一遍哈，诗篇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经历认罪悔改的心路历程。坦白来讲，我很多的时候，过去很多年我都觉得，其实可能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可能是所有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悔改太肤浅了，就我们对认罪悔改太轻飘飘的就接过去了。但人家大卫不是这样的呗，大卫说，主啊，我不是人，我是虫，在我母亲怀我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主啊，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你有赦免之恩，等等等等。你去读大卫的那些忧伤痛悔撕裂心肠的那些的诗句的时候，你可以帮助自己查验自己更深的幽暗的内心，经历更深的神的爱和恩典的赦免，也经历更多的对自己的认识和成长。所以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经历磨难的时候呢，你知道人在困难当中，在磨难当中，人是特别期待这个困境挪走，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的。前两天我家的三个孩子持续高烧，已经高烧了4-5天了，流感很厉害，并且呢，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对吧？老大快好了，老二来，老二快好了，老三来，然后最后互相又交叉感染，并且小的呢，越小的抵抗力越差，可能这个表现的越严重，一听是肺炎，并且还是比较严重的。那这些时候，通常我们表达对神的信靠、仰望和在神那里得安慰的最好的时刻，因为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个人。平时你也是个人，但是你不觉得自己是个人，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对吧？觉得自己什么都行。但是这个时候你突然发现，主啊，我好软弱，主啊，我好无能，主啊，我什么都做不了。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父，你不仅是我的主，还是他的主，不仅是我的父，也是他的父。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更深的体会到为父的心肠，真的 平时是很难体会到为父的心肠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很多的方面。你发现我提的这几点都是在帮助我们的心，对不对？原谅我说哈，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太刚硬了，就刚硬到一个地步，膝盖弯下去了，心还在站得笔直笔直的，就我们的心不够柔软，来到主的面前也很难流泪。有的时候特别大的困境，其实反过来可以特别深的让我们认识自己。大卫就是这样经历的，对不对？就你知道，本来我们就应该被主的爱和恩典来降服我们的心，但主的爱和恩典降服不了了，怎么办呢？主的鞭子一般比较能降服。就是你经历这个困境的时候哈，真的是你突然发现自己何等的无知、软弱、无能，来到主的面前真心实意的祈求的时候，也能够真实的得到安慰和帮助。我说的这个安慰和帮助，是你心里真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再一次的来依靠他。那关于诗篇呢，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哈。我想分享五个方面。第一，诗篇是什么？诗篇是由是150篇由不同的作者写的哈，它是带有不同的形式的一种的配乐的诗歌和祷告。你知道哈，其实诗篇在一开始写出来的时候都是唱的，而不是读的。只不过今天我们不知道它的曲目是什么了，我们完全不知道了。但是呢，本来当时被写出来是用来唱的，就是用来用唱的方式来向上帝表达赞美和祈求、感恩、认罪、祷告。所以在配乐方面呢，你有没有发现，你读你的和合本圣经的时候，它有很多的配乐方面的指导，对不对？比如说交于灵长，也很明显这是一个配乐方面的指导，对不对？比如说用丝弦的乐器，这是一个配乐方面的指导。比如说调用女高音，调用朝露，我们都不知道朝露是什么，总之它就是调用朝露，用加特乐器，对不对？它有很多类似的配乐方面的指导，你就知道说它其实是本来就是用来唱的。它有几个特点哈，我说它几个特点哈。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全部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为什么我要提这个特点？因为希伯来文是一种很有画面感的文字，就它通常不会直接的说我怎么样你怎么样，它是用那个画面感来表达。比如说诗篇第一篇说，那个敬畏神的人，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人是怎么样呢？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它描述的是一幅画面，对不对？用这幅生动的、活泼的、精彩的画面，让你发现说，在一种近东干旱沙漠的气候当中，这一棵树是极其珍贵的、极其丰富美好的一个场景，对不对？因为它待在溪水旁，叶子常青，果实累累，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所表达的那个样式。这个很美。包括诗篇23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把我带到什么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那里表达的是什么？上帝的无微不至、看顾、保守、慈爱、怜悯、保护等等等等。但是你一旦用慈爱、怜悯、保护这些抽象的词汇的时候，就很难引起共鸣。但是你用这个画面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不同群体的人都可以被这个画面感给激励，对不对？都可以被这个画面感给好像有一些触动的地方。所以它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它用了大量的画面感的一些的文字来表达背后的那个真理。第二个特点，在诗篇当中呢，我们必须说包含了一些我们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词汇，就包含了一些。特别有一个词汇出现的频率特别多，叫细拉。你知道吗？细拉，有好多人问细拉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坦白来讲不知道。不仅我不知道，圣经学者也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就是说可能大家猜测可能是对给乐队的指南， 或者说就是停顿休止符，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含义。但是呢，大家可能知道说的是，这个可能就是在当时唱歌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个点啊。第三，我说第三点，大家可能会比较惊讶啊。你看你的圣经有很多诗篇，它前面是有小标题的，对不对？就介绍性的小标题，那些大概从诗篇第三篇第四篇往后翻，你每一篇可能都会翻到一些介绍性的小标题。请注意，这个介绍性的小标题不是后来编辑加上去的，而是圣经原文的一部分。是的，比如说诗篇51篇说大卫与别示巴同室之后做这诗认罪的诗，对不对？就这个介绍性的小标题其实是圣经原文的一部分啊。所以圣经当中，甚至在新约福音书当中，耶稣跟法利赛人争论的时候都引用了，直接引用了小标题的内容啊。这个是，所以小标题是有意义的哈。第四，诗篇呢，很多的诗篇是用于特殊场合的歌唱和颂赞的。就这些特殊场合，大概就是比如说君王的加冕礼啦，一些这个圣殿礼。哎，你们知道上行之诗对不对？上行之诗是什么场合做的？就是那些人去圣殿敬拜上帝的路上，就边走边唱。你们知道陕西民歌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对不对？我唱一句，你唱一句，这种互相应和。所有的上行之诗哈，都是他们去圣殿敬拜上帝的路上，在路上边走边唱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是到圣殿里才开始敬拜上帝，是在路上就已经开始敬拜了，开始在那里预备自己的心啊。那诗篇呢，可以说所有的诗篇每一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它都是诗歌的题材，对不对？这也意味着诗篇的语言是非常的精炼的，它透过诗歌嘛，所以你去读诗歌的时候请注意哈，绝对跟读论文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千万不要说哎，这个怎么这样说呢，这样说是有道理的。比如说在诗篇当中，他说耶和华的膀臂，耶和华的眼目，耶和华的手，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等等。请问耶和华有没有眼睛，有没有手，有没有胳膊？没有哈，神是个灵，对不对？神是个灵，他当然，但是他为什么要用到这些的方式呢？耶和华的膀臂讲的不是说他耶和华真的长了手臂，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是上帝的大能的保护，对不对？耶和华的眼目不是说他像我们一样长了两个眼睛，讲的是耶和华是无所不知的，他鉴察全地的那个属性，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了，诗篇很多的你不能仅仅用它表面的那个词汇说就是字面意思，你要透过它的字面意思来认识到它背后传达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这是诗歌的一种的文学手法，对不对？用比喻，用拟人的手法。比如说大卫曾经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将这个枕褥都湿了。你说谎，不可能，对不对？哎，谁的眼泪可以将床榻飘起？不可能，对吧？因为你百十斤的人，即使全身都是水，才百十斤的水，怎么可能将床榻飘起？全部流成水也不可能。但请注意，大卫没说谎，大卫在这里用了诗歌当中的一种文学手法，这种文学手法叫做夸张。请注意，文学手法中的夸张的意思不是假的意思，而是美的意思。就这个夸张的意思不是说我说大话，不是，而是说他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内心的什么忧伤痛悔，对不对？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他的意思是我内心太忧伤了，我太难过了，我太痛苦了。但是如果你用诗歌说我现在很难过，一下子就没有诗的味儿了，对不对？你说我的眼泪将床榻飘起，一下子就有诗的味儿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能说我现在很难过，你这个不是诗歌了，就对不对？啊，就是你看，你会发现诗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比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哇，太美了，对不对？走夜路的人，走崎岖小道的人，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他如果脚前有灯，路上有光的话，是不是就不容易跌倒？是不是就是走得稳？ 那他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话，神的话其实是引导我们这一生道路的那个标准和方向。但是如果你在诗篇当中说耶和华的话是引导我一生的标准和方向，很明显像一篇神学论文。但是你换成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立刻就有那个内心触动的感觉了，对不对？所以你去读诗篇的时候呢，你要看见说这个里面它就是跟神跟罗马书用词就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OK。那并且呢，诗篇呢有一个特点，不仅仅是诗歌的方面，它是用一种特别对称的结构来对比或者加强某一个概念。什么叫对称的结构哈？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它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哎，这个就是说它不是按我们犯的罪来对等的来，我犯了什么罪就应该被这样对待，他不是这样做的，对不对？但是他下一句又加强了这个概念，说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你知道这两句话是同义词，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他再重复一遍，用他的罪过换成罪孽，这个待我们换成报我们，他其实是在加强这个概念，它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意思。你不要说哎，前面是罪过后面是罪孽，它是什么不同的意思，它强调的不是不同，它强调的是它的相同点。你知道诗篇用了大量的这样的意思，对不对？好，还有比如说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这个也是这个概念哈。为什么？因为上半节表达说我们的心跟随主的那种的愿望和表达，下半节说神的手紧紧的来抓住我们扶持我们，就是说类似于陕西民歌当中的我一句你一句的，我说我爱你，你说你爱我，就那种的方式，我的心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的，这种的一种的好像呼应的一种的方式来表达的。所以诗篇呢通常会用两种方式，一种是对称的近义词的方式，一种是呼应的方式，我呼一句你应一句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读起来就很有韵律节奏美，对不对？读起来就是很有那种的好像，其实哈，我多说一点哈，这种的就是对称的结构是中国的诗经当中特别喜欢用的，对不对？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啊，那你会发现它全部在下面的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全部在蒹葭什么、蒹葭什么、白露什么，对不对？那它一直在这种的方式来呼应，是为了加强一个概念，对不对？每一小节都跟下一小节有细微的不同，但是它的重点不在于细微的不同，在重点在于说，透过这一切的细微的不同，整体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画面，对不对 ？OK， 所以呢，它的韵律非常的有意思。这是诗篇的一个基本的文体的介绍哈。第二，我们来问说，诗篇大概是什么时候，并且是谁写的呢？诗篇是一首集子，它不是一个人写的，是很多位不同的作者，甚至是不同时期的人写的。你能想到最早的诗篇的作者是谁呢？摩西，对不对？那诗篇第九十篇，摩西大概在公元前14、15世纪写成的，对吧？那以斯拉呢，在被掳之后也写了诗篇，比如说著名的诗篇119篇，就是最长的那首诗篇，对吧？除了摩西和以斯拉之外呢，可能最著名的诗篇的作者是大卫。请注意哈，诗篇的作者不仅仅大卫一个人，只不过大卫写的最多而已，包括可拉的后裔，包括亚萨的后裔，包括所罗门，包括大卫。当然大卫一个人写的数量大概占到诗篇的接近一半，但是呢还有一系列的诗篇叫做无名氏，就是你不知道谁写的啊，就是没有作者，你考察不出来作者。但是呢很多后来的圣经学者都猜测说，是以斯拉对 前面所有的诗篇做了这一个的整理组织起来，让它组成了一篇诗篇，就是在被掳之后回归耶路撒冷，在圣殿重建的时候，以斯拉做了这样一个组织。但无论怎么说，虽然有不同的作者、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组织，但是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诗篇这一切的背后都有同一位作者，就是啊，上帝。是的，真正的作者就是啊，上帝，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结构哈。如果你看到你的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现诗篇分为五卷，对不对？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对吧？1到41篇是卷一，42到72篇是卷二，73到89篇是卷三，90篇到106篇是卷四，最后107篇到150篇是卷五，就是这五卷。那每一卷呢，你会发现它都包含一首荣耀颂，就是说特别的赞美神的诗歌，并且第五卷用了五个荣耀颂，连着的五个荣耀颂来结尾，就是最后那五首，就是整个诗篇的高潮的一个颂赞上帝的表达。好，我们来简单概括哈，卷一呢是1篇到41篇，基本上卷一是完全围绕大卫的一生来组织的，就第一篇、第二篇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哈，因为第一篇和第二篇很明显的，你看到了它的这个编排的这个结构。比如说第一篇，它告诉我们有两种人，对不对？义人和恶人。然后它告诉我们义人是怎样的，恶人是怎样的，对不对？我记得主日讲到的时候讲过这一篇诗篇。那义人是站立得住的，是蒙福的，是有福的；恶人是站立不住的，是灭亡的，是要受审判的，对吧？那么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如何在上帝和他的律法那里得着你生命的安稳，对不对？离弃了上帝和他的律法，人生就没有方向，没有根基，对吧？然后呢，我们来看，你说诗篇第一篇说呢，喜爱耶和华，昼夜思想的人，这人变为有福，他的福分是哒哒哒，第三节。但问题是，世界上有人是持续不断的、一直的仅仅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完全的弃绝亵慢人的座位，那些这个糟糕的计谋，那些恶人的道路吗？你发现没有，对不对？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完全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你读到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第二篇是对一个弥赛亚的应许，对不对？说这一位将来的弥赛亚，他是神完全所喜悦的人。因为弥赛亚的出现就表达说，我们所达不到的那个义人的状态，那个义人的状态就是爱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但是他却能够达到。就这一个形象告诉我们，除了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以外，其实没有一个完全的义人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你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连起来读的时候，因为第二篇告诉我们说，这个弥赛亚要做王掌权，一切的蒙福，一切的主宰全是他的。但是事实上来讲呢，他才能够完全的遵行上帝的律法，而我们不能。他才完全的弃绝了罪人、恶人、亵慢人的道路、计谋和座位。事实上我们常常就是罪人、恶人和亵慢人，对不对？那我们必须承认。所以呢，第一篇和第二篇告诉我们说，哦，原来他是那一位真正的义人，真正的代替我们，并且赐给我们那一个真正的福乐。那接下来的整个的第卷一呢，都是大卫所写的，都描述大卫的很多的一些心灵的光景。然后卷二是42篇到72篇，那里描述的是经历艰难和重压的百姓所面对的问题，所以呢通常可以在那里找到很多的安慰和盼望。73篇到89篇呢，大多数可能是被掳巴比伦时期写的啊，安慰当时的百姓， 这些诗篇帮助我们认识到，因为他特别提到说恶人得胜怎么办，对不对？心怀不平怎么办，对不对？其实呢，即认识到恶人和义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然后90到106篇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敬拜依然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那里讲了很多关于敬拜的例子。特别著名的诗篇110篇就是在这一卷当中，最后一卷卷五强调了，上帝是值得敬拜的，值得赞美的，神的主权。这一卷包含了最长的那一卷，就是赞美神和他的律法的那一卷，诗篇119篇，也包含了著名的上行之诗。你发现全部都是对神的赞美敬拜的诗歌，对不对？就朝圣者前往圣殿的时候所要唱的诗歌。那这一卷也包含了情感的最低点，就是诗篇137篇，因为在137篇的时候，他们被掳在巴比伦的河边来哀哭，对吧？但这个哀哭怎么能够被安慰呢？其实就是只能是仰望神的恩典和对上帝的西安圣殿的那个追想，也还是赞美，对不对？所以呢，用最后一卷呢，最后总结150篇第6节说，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这是简单的这五卷哈。那我们再来简单分享说，这个诗篇当中呢有哪些类别哈。总的来说呢，诗篇的类别非常的多哈，但是呢我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我列举几个重要的类别。第一种是哀歌，诗篇当中哀歌是非常多的。哀歌呢，通常大多都是请求神帮助我们，解救我们，脱离各种困境和苦难的诗歌。你也发现哈，自从亚当都犯罪堕落之后，可能悲哀是整个人类命运的共同点，对不对？所以哀歌在诗篇当中非常多。但是请注意，哀歌在诗篇当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表达痛苦和悲伤而已。不要以为说只要我痛苦悲伤这就叫哀歌，远远还不是。因为在哀歌里面，他们表达痛苦表达哀伤也真的是表达的很彻底，对不对？表达的很真实。但是呢，在那里面你也发现了很多令你无法置信的那种的信心和对上帝的仰望。真的，就他在悲哀愁苦当中呢，他非常多的会表达神的怜悯和对神的信靠。所以多说一点应用，就是当我们悲哀痛苦忧伤的时候，来到主的面前，当然可以真实的表达我们的痛苦。别弄最后弄得不食人间烟火，第一句主啊我赞美你，你可以说主啊第一句主啊我很痛苦，对吧？你不一定必须是主啊我赞美你，先说主啊我很痛苦也是可以的，对不对？你把自己的痛苦真实的呈现在主的面前，把自己的绝望哀伤呈现在主的面前，这是很好的暴露自己向主赤裸敞开的机会。但别忘了，别光说痛苦，你还是可以在痛苦当中仰望他的，在痛苦当中仰望他的恩典。哦，我觉得诗篇哀歌哈，其实是在我们困境当中很好的帮助我们祷告的工具。就有的时候我说话哈，有的时候我们连痛苦都痛苦不到点子上去，但是哀歌痛苦到点子上去了。就有的时候痛苦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对不对？但是呢，哀歌非常，你会发现哀歌当中表达痛苦的时候，它罗列的非常的真实，无论情感还是事件还是感受，它罗列的非常的真实。各位，罗列的真实本身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不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的痛苦糊弄过去，把我们的痛苦糊弄过去，有的时候也把神的恩典也就糊弄过去了，在主的面前不真实。因为我们在人的面前不真实习惯了，在主的面前也很难赤裸敞开了。那这样这个时候得到的安慰鼓励神的爱得到的就会少了，对不对？所以呢，哀歌可以帮助到我们。那第二呢，就是感恩赞美的诗。人生总是会有喜乐感值得感恩的事儿，对不对？所以呢，我是会发现，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多人感恩赞美，就是人生遇见好事儿的时候，他把上帝撇在一边了好就是自己好， 好就是哎呀我太好了，但是其实呢感恩的诗歌是你经历这些美好祝福顺境赏赐感恩的事儿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切的源头是啊上帝，对不对？耶和华是神，这一切的源头是他向我们施恩，他提供给我们帮助，他拯救我们，他引导我们，他保护我们，他带领我们，哎，这些值得感恩也值得颂赞，对不对？当你在感恩和颂赞的时候，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真实的去数算那些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感恩会越来越多，或者说你的喜乐感恩会更大，而不仅仅只是那一点点而已啊。这是第二类诗歌哈。第三类诗歌就是祈求的诗歌。事实上来讲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祈求的事儿，对不对？祈求的方式，那你会发现呢，诗篇当中有很多关于祈求的诗歌，对吧？哎，各位，祈求的时候呢，哦，我多说一点哈，无论是感恩、哀歌、祈求的诗歌，都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他们都很具体，所以祷告的时候要具体一点。我说的这个具体，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具体的话神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你不具体的话你不知道。就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太敷皮潦草的把它用一种大词给它盖过去了，神当然知道你真实的需要，神当然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但是你盖过去的时候你自己就不知道了。主啊，赦免我，赦免你什么？说出来。主啊，帮助我，帮助你什么？说出来，对不对？你不说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好像跟神也没什么话说，就是主啊赦免我，主啊帮助我，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感谢你，这话都是对的哈。但是你知道每一句话后面都可以跟很多的内容的，因为更真实具体一点的时候，其实是把自己的生命更多的带到主的面前，把你的感恩喜乐赞美颂赞痛苦都更多的带到主的面前去，这个时候其实是与主相交的一个秘诀。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你去遇见一个你的朋友的话，你只是说哎你好啊，吃了吗，怎么样，天气不错吧，这一类的话你很难相交，对不对？你问一问说孩子最近怎么样，最近有什么难事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这个分享一下最近心里的感受，人生的规划，你突然发现有的聊了，对不对？你突然发现就有更多的彼此相交的一个机会了，对不对？你不能仅仅用一些大词来好像错失掉那个真实的相交啊。诗篇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提醒是这个，就是越具体越真实，把自己带到主的面前，得到了帮助，得到的安慰和喜乐也会更真实更具体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有一种就是赞美诗，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赞美其实是不够的？其实呢，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说两句赞美就没话说了，你发现没有？但是有一次我们全家去旅游哈，我们去到一个景色特别优美的地方，我的孩子说哇爸爸好美啊，你看天，你看海，你看地，你看石头，你看树，哇好美，他说了一大串，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赞美这个东西啊，它是应该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的，它是可以非常真实非常具体非常多的表达的。意思是当你没有办法发出赞美的时候表达什么？表达你没有被震撼到，就没有被刺激到。当你去旅游，你去九寨沟，你去经历一个事儿的时候，你说好美了，甚至女生在电视上看一个偶像剧的时候都会赞叹说哦女主角好美啊，你们都有这个经历对不对？哦那个人好美啊，你其实这个赞美是什么？这个赞美就是说你被那个东西给刺激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哈、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这一个、哦、我的意思是你缺的不是赞美，你缺的是那个发现美的眼睛啊。其实我们没有发现主多么荣美，这个是有问题的，主本来荣美对不对？主肯定比九寨沟荣美多了，但是我们却 却不觉得美，那就表明说我们对它的认识，对它的属性，对它的存在，对它的认识，对它的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了解的不够。我们不认识它的时候，我们跟它相交的很少的时候，你就很难赞美了，对不对？因为你了解的很少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赞美的诗歌也是非常重要的。好，我就先说到这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类型，但我无法一一列举。最后，诗篇如何指向耶稣基督，这一点同样非常的重要。因为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去阅读诗篇的时候呢，其实呢，你会发现诗篇当中有很多的地方，你越看越觉得说的不是我自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诗篇十八篇说，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哎，你祷告的时候这样祷告吗？不太这样祷告吧。为什么呢？因为你越读越发现这个好像说的不是我呀。哎，你说对了，说的还真不是你，说的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诗篇当中有很多的地方其实是直接描述耶稣基督的。不要那么快的跳到自己的身上说这就说的是我，不不不，真的是把耶稣基督指给我们看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这样说。耶稣基督怎么说？路加福音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所以诗篇当中有很多话其实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而不是指着我们说的。哦，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哈。那我举一个，我可能需要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呢，诗篇一百一十篇就最明确了。比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坐你的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哎，各位，这是描述大卫吗？这是描述大卫的王权多么的厉害，能够打败敌人，让仇敌坐脚凳吗？不是，这是描述耶稣基督，对不对？为什么我敢说是描述耶稣基督呢？很简单，因为新约的使徒们引用这句话说是描述的耶稣基督，对不对？彼得说，必不叫你的圣子见朽坏的时候，描述的不是大卫。因为彼得加了一句说，其实大卫的坟墓我们都知道，大卫的身体也朽坏了，对不对？其实描述的是大卫的子孙，描述的是啊，大卫的那一位主。所以呢，有的时候呢，诗篇的作者的话和经历呢，直接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是非常的合适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如果你没读过诗篇的话，你以为说这就是耶稣基督当时说的原话，就你以为这就是耶稣当时应景随意说的一句话，对不对？其实不是，是出自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哦，如果耶稣当时这一个洁净圣殿的时候，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就是真实的，对吧？但是诗篇六十九篇那里描述了这个场景。比如说耶稣在走向哥哥塔、走向死亡、走向困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那诗篇说他们无故的恨我，当然描述的是耶稣基督。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了很多的话，对不对？其中有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很明显的知道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对不对？但这出自于诗篇，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二篇都说了。所以你会发现这它就是描述耶稣基督的。如果你不知道新约说了这句话，你单看那句话的时候，你还以为说这是描述大卫的，因为这是大卫写的嘛。比如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都是哈。 所以不仅他的受苦，他的复活，甚至诗篇十六篇一个描述他的复活的时候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很明显大卫写的，所有人都以为说这是大卫说他自己，其实大卫说的是耶稣啊。所以我们可以同时，我举的这些的例子可以非常真实的看见，诗篇的作者的话当被耶稣讲出来的时候，就体现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生活是完美的应验了诗篇当中那些诗歌的话，就应验在了他的身上啊，这一点非常的奇妙啊。所以加尔文在诗篇的注释当中说呢，诗篇呢其实是对灵魂的从各个角度的解剖，而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样的经历体会情感都可以从诗篇当中找到。但不仅如此，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作为也可以从诗篇当中找到，这一点很宝贵哦。就不仅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痛苦可以在诗篇当中找到一些认同，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作为话语也可以从诗篇当中找到。所以你去读诗篇的时候，一定要一方面呢，你读诗篇呢有两个点的联系了。第一，联系耶稣基督，去认识他，他的身份，他的作为。第二，联系自己，自己的处境，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经历。你会发现诗篇就是一个很好的连接点了，对吧？联系耶稣基督，联系自己，那信仰就在这种的联系当中可以更深入的来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呢，你要么就是只是看自己而忘记了看耶稣基督，要不只是看耶稣基督而没有应用联系在自己的身上，也没有很好的做这一个的联系。所以呢，诗篇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帮我们既看自己又看耶稣基督。看自己的时候认识自己，看基督的时候看见他是何等大的恩典和慈爱。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吧，诗篇的84篇一到二节说，这样写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各位，你有的时候读到这样的诗篇你都自己觉得羞愧，对不对？你说主日我在家里就玩个手机打个游戏，我就没来耶和华的愿语，没可想，没羡慕，对不对？但是你去看福音书的时候，你想到12岁的耶稣坐在圣殿里面，他回答来寻找他的父母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所以你会发现他真的羡慕耶和华的愿语，肉体心肠向永生神呼吁，对不对？所以而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比如说诗篇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那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但耶稣基督才是这样子的，他真的是在殿里求问，一问一答的在跟那些人，在跟圣殿里的那些的文士来交流，来思想，来去这个回应上帝的话语。所以呢，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呢，你需要想一想说，这些话如何应验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如果不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去明白这个诗篇的意思。比如说呢，诗篇当中说，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你的祭坛，我好发称谢的声音，也要诉说你一切的做一切奇妙的作为。但是其实呢，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洗手也无法表明无辜。但是呢，当我们真正看到那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无辜，我们看见他的对上帝的顺服，对上帝的那一个奇妙的作为的那个诉说是很真实的。 那你一旦想到这里的时候，比如说你下一次再读到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欢喜的，很多时候我们应该羞愧的，对吧？我们宁愿在家里玩，宁愿打游戏，有的时候也没有做一个真正的敬拜者。但耶稣基督却是，耶稣基督却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所以呢，你只有看见他为我们做成的这一切的时候，才有能力去推开你的手机，推开你的电脑，推开你的游戏，推开你这一切，和这位救主一同来到神的殿中。不是你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是这位救主先来到了神的殿中，对不对？洁净了圣殿，在圣殿当中，他先欢喜，他先做成了这一切。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呢，这一个高伟勋在《圣经神学与解经讲道》这本书当中，他这样说，他说呢，我们不应该认为诗篇本身直接向我们说话，如果诗篇向我们谈及神，他必须向我们讲那一位最终在耶稣基督里启示自己的神。如果他向我们讲到罪人，他呢是在向我们讲的是在耶稣基督以外的那些人的光景。如果他向我们讲到神的审判，他讲的是耶稣基督为他的百姓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律法的咒诅。如果他向我们讲忠心的人、敬虔的人或者义人，他向我们首先讲述的是耶稣基督，然后才是那些在基督里蒙救赎的人。啊，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讲完今天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希望说透过诗篇，一方面是我们祷告的范例，但另外一方面又是一个巨大的箭头，把那一位基督指给我们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真正的敬拜。如果没有看见那位基督的作为和他的身份的话，仅仅是我们的一个范例的话，我们还没有办法进入真正的敬拜。我们只能进入一个学习而已，或者只能进入一个好像一个功课的操练而已。但是要进入真正的敬拜，就必须看见那一位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做成的。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